是要演雅瑟啊。再讲这一点吧，我正一下啊，我跟你说话不是很好，各种毛病，刚从中国回来的时差又感冒，嗓子又怪怪的，所以我们一起为这个课堂祷告。在这个题目的首页上呢，我们选用一段经文，他说雅各不是神说，圣经说他与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让我们思考一下，他为什么神要这样讲？为什么他说与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他是怎么得胜的？他靠什么得胜的？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雅各的，从中呢，我们能体会到神在雅各身上，我们也能够明白神要我们的生命怎么能够透过雅各在他的作为能够让我们得到帮助。好，我们来一起来做基督徒的祷告。再见上帝，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清晨，我们来到了你的殿堂，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主啊，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求你亲自来高牧我的口，也亲自来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全然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恩典，领受你的真理。主啊，求神保守我们一起在课堂上，不管是讲的还是听的，一起得到造就。感谢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永远得胜的名。感谢主。我们讲在创世纪三十二章二十八节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感谢主持都得了胜。所以雅各，今天我们介绍雅各，我们会看到他的身体会从雅各变成以色列。那以色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往回看会看到哈，雅各这个人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啊，他是我们叫做他是犹太人的先祖。我们讲到犹太人的先祖，就不得不想到亚伯拉罕。我相信上个星期天王群呢在讲主日学的时候呢讲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先祖。那为什么雅各跟亚伯拉罕有什么不一样呢？在圣经里边反复的会提到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亚伯拉罕跟雅各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从这个圣经的描述来看呢，显然雅各在神的计划工作中有着非常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雅各的身上，他有跟亚伯拉罕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在于以色列人来讲啊，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他们称他们是雅各，他称他们自己是雅，什么意思呢？就是雅各的名后来被神给他重新起名叫以色列。所以犹太人他们称自己是什么？他不是称自己是亚伯拉罕，他称自己是以色列。他把他们整个民族的名字是用雅各的名字来代替，包括犹太人建国，他的国家的名字是用雅各的名字来取的，他叫国叫以色列啊。这个以色列原本就是雅各的名字啊。所以这个以色列国呢，在以色列民呢，在这个圣经里边，神后来也管犹太人称他们是以色列民啊，他们自己也同样称自己呢是我们是以色列人啊。同样今天我们全世界的人都称犹太人，也管他们叫以色列人。所有这个以色列都是从雅各来的，因为神亲自给雅各更改了名字，说你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亚伯拉罕在犹太人心中的地位是什么呢？他也是犹太人的先祖，但是他不仅是以色列这一支犹太人的先祖，他同样也是我们上学也是以色玛利人的先祖啊。亚伯拉罕还有其他的后代， 所以亚伯拉罕他在神的救恩计划中的重要意义是说，他是把救恩，把因信称义的救恩带到我们人类里的第一个人。那对于这个雅各来讲呢，他却是在整个神救恩计划中一个不可缺或缺的一个重要角色。所以今天我们说犹太人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容易就想到雅各，因为雅各有雅各的特质。雅各的特质是什么呢？你看这第二个，我们叫他是诡诈的人。为什么说他是诡诈的人呢？我们会从后面的故事会看到，他非常非常的聪明，他会在各种的困境里边会给自己找到一条出路，他会在各种的冲突里边呢会从中获利，这是雅各的特点。就像今天的犹太人一样啊，我们今天说，今天我们在你在网上一搜索犹太人，你会发现很多关于犹太人的评价啊，包括说犹太人太聪明了，一共才700多枚这个诺贝尔奖牌，他们一个民族小小的几千两千多万人的一个民族，他们居然获得差不多1/4的诺贝尔奖牌。说在这个整个这个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最成功的金融家，最成功的这个投资家，都是犹太人。政治家，甚至连音乐家，甚至连这个厨师，甚至连裁缝啊，最优秀的全是犹太人。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他们就知道怎么能够获取利益，他们就知道如何的成功。那我们好像让我们感觉到，好像雅各的基因是不是都遗传给他们了，或者说好像今天的犹太人是不是能够反倒出雅各当年的特质。不管怎么样，从这些我们刚才讲这些事情，我们看到呢，雅各的确是一个超级聪明的人，同样他也是一个伟大的人。他会用各种的不光彩的方法来获得利益，甚至跟神之间他也会来跟神来讨价还价。即使雅各他聪明，但是他也逃不过神的律。正是因为他的聪明，所谓的诡诈，才使得他颠沛流离。他因为我们后面讲到的故事，因为他骗取了长子的名分，因为他骗取了这个祝福，他不得不去逃到外疆去。他在这个外乡吃了很多的苦，就像今天的犹太人，也是在全世界各处啊颠沛流离。他在身处外乡的时候，他一直想到回到自己的父家。想想今天的犹太人，他们也是想到要一定要建国，在那个地方，神最初应许他的地方，能够让他们的国家能够成立啊。所以雅各他虽然他是一个聪明的人、伟大的人，但是他的一生。都在被神管教，神在管教他呢，有各种的经历啊。其实神在雅各出生的时候呢，神对雅各是非常偏爱的，非常非常的偏爱，所以对他呢已经有了计划和应许。我们看一段经文哈，所以雅各在他出生的时候呢，神就说了，说在他的在这个母腹中啊，他是有两个国，有两个族啊。他说呢，这个国，这个要怎么要 要管辖那个小的大的要被小的管啊，这个神在圣经里面就一开始出生就这样。对雅各对这个神对雅各呢有一个预先的计划。所以从雅各的一生中呢，我们会反复体会了，雅各他一生呢有很多的很多的不堪，像他比如说他欺骗了他的父亲呐、他这个受到拉班的欺诈呀，他的那个做了很多这个有很多他的儿女长大也充满仇恨啊，他的女儿被欺负，他的孩子就去杀人等等的哈，有很多的在一生中有很多的不堪。其实在我们今天纵观我们今天的社会里边呢，我们很多的家庭很多的环境中呢也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不堪，这是人生的一个常常出现的地方。同样雅各有很多的梦想啊，他希望能够获得最好的，不仅在世上获得最好的，包括他和神的关系他都希望获得最好的，他在灵性上特别的追求。那这些呢也是我们今天的光景，我们常常希望我们能够跟神有很好关系，希望我们从神得到最好的福气和祝福。然而我们在自己的个人生命中呢却有一些东西呢常常拦阻我们。所以在我们在学习雅各的时候呢，今天学习雅各课程的时候呢，我们来反复来思想，我们不仅来了解雅各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了解雅各在他一生中发生的每一段故事，同时我们来了解神借着雅各要对我们讲说的话，神在雅各身上的作用。同样我们从中看到说雅各的一生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好，那我们来看一看雅各他到底是这一生是怎么走过的。我们这有一张图啊，这张图呢我们叫做雅各生平行踪路线啊。为什么呢？因为雅各你看这个红线就是这个棕色的线，又是黄绿线等等啊，这都是雅各走过的路。那我们看雅各呢，从这个图上面和这个 list 清单上面，我看到雅各他是在出生在大约是公元前2006年，出生在什么地方呢？就这个地方叫别是巴，出生在这个地方啊。然后他在这个地方呢就发生了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事情，什么呢？他换得了长子的名分，也是骗得的啊，同样骗得了父亲长子的祝福啊，本来是应该给姨嫂祝福，他就骗去了。然后他就因为这个事情呢，姨嫂非常生气，他怕姨嫂杀他，他就从这里开始，他就开始走了，跑。他本来的计划呢是要跑到哈兰那边去找到他的舅舅啊，在那里安家。但是当他走到一个地方叫做路斯的地方的时候啊，他发生了一件事情，他遇到神了。他遇到神以后呢，他在这里边看，我管他叫做立了一个石柱，第一号石柱啊，他在这里立了一个石柱，说哦，我遇到神了，做个纪念。然后他接着往前走，走到哈兰这个地方以后呢，他在这个地方啊，为他的舅舅拉班工作了21年。经过21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他说我要回来了，要回他父家去啊，这里跑到哈兰啊，在那里娶妻生子，娶了两个太太，是拉班的两个女儿，一个叫做利亚，一个叫做拉杰。以后呢生了11个儿子，他就开始往回走。从他不是从这条路回来，是这条路回来的，他是逃出来的啊。当他逃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叫米斯巴的时候，这是个基列山，在山里边那个叫米斯巴的地方的时候呢，他本来一起他为他打工那个舅舅追到他以后呢，他们在这里边呢就有协议说，哦，我为你工作了21年，今天你走了，你又把我的女儿把孩子带走了，但是呢 因为你的神说我不能对你说上道短，不能欺负你，所以这个拉班呢就不敢对雅各怎么样。他们俩在这里就有个协议，有个见证，他们就立了一个石头，这第二号石柱啊。立这个石头做什么呢？说从此我们两个去两清了啊，我供你为你，我从此脱离拉二，为你工作二十一年，我们就从此就互相在也不去互相的那个追究，同时呢他们就从此就分开了，也标志着这个雅各呢从此脱离了这个拉班的对他的束缚和辖制，他立了第二个石柱。他立了这个石柱以后呢，他就继续往前走，走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什么呢？叫做哈马念。到了哈马念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知道说，他听说他的哥哥叫以扫，当初他骗的那个哥哥，他的同胞，双胞胎同胞哥哥呢，说来从这个地方，很远的地方，要来迎接他，啊，哦，还带了400人，他当时有多少人？两个妻子，11个孩子，牛羊，还有一些仆人，人很少，所以他当时认为他是觉得很危险啊，他的哥哥要来杀他来了，他很害怕啊，他就在这边做了很多很不光彩的事情。结果呢，走到这个地方，叫毕都以勒的地方，也叫亚伯杜克啊，在这个地方，他就又遇到一次事情，叫做什么？叫做比神摔跤。就刚才我们讲运动，我们刚才引用的经文，他说是摔到最后啊，神说你与神与人脚力都得了胜啊。他在摔了跤以后，他就又从此以后呢，神就给他起名说，你不要叫雅各了，从现在开始你叫以色列。他这位以色列先生呢，他就继续往前走啊，而且呢这边又用了一些很有趣的狡诈的一些手段，脱离了这个他的哥哥，他就继续往前走，走到了什么地方？走到了叫事件，走到事件，他就在这停下来了，就在这里停下来了。停下来以后呢，这里就发生一件事情，就他的那个妹妹被事件人欺负，结果他的两个哥哥，一个是西缅，还一个是谁，去把事件全都杀掉。杀掉以后，他们人很少啊。他马上又遇到新的危险，这个雅各说：“你们害我了，周围的族的人呢都会来攻击他。”这时候神就又对这个雅各呢显现，说：“你呀，赶快走，走哪去呢？再走到这个地方来，伯特利。啊，说这个地方本来是我让你去的地方，你不应该在这边停留，还买地支帐篷啊。”他就赶快起来，把他们家里的所有的这些，让他们仆人呢把衣服都换上新衣服。把所有的偶像全都扔掉啊，从此脱离了这个属世的生活形态啊，一心的仰望神，从这里开始就走到了这个叫做，再又回到了伯特利，在伯特利这个地方，神再次的向他显现说，我就是当初你走的时候在那里看到天梯的那位神，我现在再向你显现，我已经给你改名叫以色列了，你现在要记住，你是以色列。你不是雅各了，提醒他。他这时候在这里边呢，又立了一个石柱，啊，这是他立的第三个石柱。他从这里以后呢，到了这来以后呢，他继续想要回到这个希伯伦，回到他父家去，他就继续往下走啊，往下走。在路上呢，路过这个伯利恒地方，也叫以法他地方呢，他的太太过世了，他心爱的太太，在这个生贝雅敏的时候呢，产难，啊，过世了。他就把他太太埋在了这个伯利恒那个地方，啊，他继续往回走，这时候又终于回到了他的这个，回到他的老家，啊，终于回到他老家，回到这里，聚居在这里了。这是他以后的路程啊。后来他那个因为闹饥荒的原因，他们不得不下到埃及去兑粮，兑粮结果呢发生很多故事，最后以色列的就是雅各的。带着起来，带着全家，又移居到了埃及。最后呢，在以色列呢，在埃及过世，啊， 过世以后，他过世的时候呢是147岁，啊，他的遗体呢，啊，按照他的要求呢，就把他运回到希伯伦安葬。这就是这整个这个雅各一生的经历，一生动荡的经历啊，这雅各一生动荡的经历。我们从这雅各一生动荡经历里边呢，他经历这么多事儿啊，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也在想啊，如果把咱们在座的自己的人生经历画这么一张图表的话，可能比这张表还大啊。他这张表呢是在这中东地区从这样走来走去，我们那张表呢是要越过太平洋一直画过来啊，有可能这张表又回到那边去，完了过了几年又回到这边来，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雅各这张表的时候，我们思想我们自己的人生啊，原来我们人生也是这样走来走去的。在我们人生中一定有很多的故事啊，这些故事呢有很多人可以说，可能这些故事不亚于雅各所遇到的困难，也不亚于雅各所遇到的难处。雅各在这边挣了很多钱，可能也不亚于雅各挣到的钱，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故事呢，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来听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相信在我们生命中最大的故事就是我们认识神。我们当初从遥远的太平洋彼岸来到美国的时候，至少我是这样子啊，都是想到的，都是说怎么能够在这个地方能求发展啊，能得到一个更好的生活品质，或者能够更好的受到更好的教育。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我们来这里面认识神，被神所带领。可是我下飞机的第三天就被带到教会，从那以后就没有离开过教会啊，这是神的一个莫大恩典。就像雅各走到这里，神主动在他们中显现啊，雅各走到这里，神主动的就跟他摔跤。当雅各走到这里的时候，神主动的告诉他，你不行了，在世界里待不住了，赶快去伯特利去。从头到尾都是神一直在带领他，保护他。这是雅各的雅各的人生路上。所以在整个雅各的这个他的这个一生里边啊，有四个重要的标志。我相信啊，在上节课的时候呢，你们一定听到王群也讲到说亚伯拉罕啊，有的四个重要的人生标志是立了四座坛啊，建了四座坛。那今天我们要讲到的是雅各呢，他立了四根石柱啊。如果说王群他开玩笑说，你要是上了这个课还不知道亚伯拉罕都不知道四座坛什么的，那就人就说你是谁给你讲的课。今天同样啊，上了雅各这个课呢，你如果要是不知道四根石柱的话呢，也说明我没有把课讲清楚啊。这雅各他的人，刚才我们看那个图表的时候，我们看到啊，他立了，他这个其中有四根石柱，看看，这我画的这个，这四根石柱啊，每根石柱都可以说是雅各人生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他的人生走过路程的一个转捩点。这个石柱呢，在这个我们管它叫做什么呢？叫做许愿之柱啊，就是他第一次走到那个叫路斯的时候遇到天梯，这个逃去哈兰的路上。那第二个石柱呢，是从哈兰回来的地方啊，在基列山的地方啊，屡次发生的地点，他逃离拉班的时候，我们管它叫见证之柱。见证什么呢？见证他和这个见证他和拉班之间的这个两厅的同事，见证神对他的祝福啊。第三个石柱呢，是他从事件又逃回，遇到危险和逃回到这个伯特利啊，这个时候呢，神重申了他的身份，说你是以色列啊，我已经告诉你是以色列的，你就是以色列啊，重申了他的身份，而且重申了对他的祝福。所以这时候呢，这个雅各呢， 从这开始，他整个的人生就翻转了，这个叫奉献之旅。在他回来的，在他往从这个伯特利往他的父家走的过程里面呢，拉杰过世了，所以他又立了一个石碑啊，我们管它叫做拉杰之柱。所以以色列，雅各经过了这个人生的这个高高低低，经过了这么多经历的时候呢，他从一个生起来就是一个叫做抓啊，靠抓来获取利益的这么一个人，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以色列。以色列就是也是王子的意思啊，他有这个叫以神一同管理啊，以神一同为同为君王的意思。他从一个抓的人变成了一个尊贵的君王。他一切的，他在以前呢，他一切的好处都是要靠自己努力去做来得到。那到他最后，他在最后的时候呢，他的最后的时候呢，他得到的什么呢？他不是靠做什么，而是在取决于他的身份是什么。所以整个的过程还是我们在这个体会一点的是，说我们今天是要做什么，还是我们是什么？我们在神的恩典中，我们今天都同为神的儿女，我们今天都同为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都同为神已经把那永恒生命赐给我们的那位承受者。所以我们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今天从神那里领受了丰盛无比的恩典，同样我们有丰盛的生命，而这个生命呢，远远的胜过我们用手、用脚杖、用聪明智慧、用努力工作能抓到的。所以这个雅各的生命，我们这个学习雅各生命中看到他是从一个抓变成了以色列，从雅各变成以色列，从抓呢变成了神国度的王子。所以下面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细节，就是他的神，而且雅各他一生的重要的事件的经历。雅各的人生呢，我们大概呢把它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在我们叫的青少年时期啊，这边就是雅各从他出生到他逃走，梦见天梯在伯特利的地方啊，梦见天梯在路斯，这是他的第一个阶段。这个时候呢，是他一个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就是说，我们说他如同剪断了与父母之间的脐带，他本来一切生活靠父母，在家里过得很好，他现在出来以后，从那里开始，他是独闯江湖啊，从那里开始，他是不仅是独闯江湖，而是他知道了认识了神，他说这个神是可以依靠的，所以他跟神之间呢有一个对话，那这神对他呢有一个应许，这是雅各开始认识神的一个转折点，这是雅各的第一个阶段。那他的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在舅父拉班家做工，给成立了家室，娶了妻，生了孩子，同样呢，他觉得备受欺压，用尽了他心思和这个他的这个拉班呢，彼此的较量，结果呢，他从那里回来了，经过21年的努力，他回来，在回来的路上，他经过基列山的时候，我们看这米斯巴那个地方呢，他又立了一个柱，这个过程呢，是他的第二，从此呢，他就和这个拉班，经过20年跟拉班这个两清啊，断定的关系啊，这是他重要的一个在他人生中也是重要的一个翻转。第三个阶段呢，是他返回迦南地的时候，他这个过程也坚持与神摔跤，一直他到荣耀的离世，这是他人生的第三个阶段。当然，我们也可以分成按不同的分法啊。这个呢，我们为了这个讲解清楚呢，就这样分，这样把他这个把这每个阶段里的这个雅各所经历的这个大事件呢，我们来从头到尾来看一下。我 们先看第一阶段。第一阶段在迦南地度过青少年时期，在这里发生几件大事啊，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第一个长子的名分，还有祝福之声啊，包括他在走的时候，在逃离迦南地的时候呢，看到了天梯和神的使者，并且呢，他立了第一个石柱啊，做了一个认识神、做了一个尊贵的爵士啊，在神面前一个爵士啊。这是雅各的经过的第一个阶段。其实雅各啊，他这个我们看一下雅各的出生。雅各呢，他讲到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后代记在下边啊。这个以撒呢生了亚伯拉生了以撒，以撒娶了利百加。这时候呢，以撒呢，因为他妻子不生育呢，就向耶和华祈求。这时候呢，他就怀了孕。在他呢，他孩子们呢，他怀的双胞胎和孩子们在他腹中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他觉得很痛苦啊，他就求问耶和华，这是很重要。耶和华说了：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是在这个双胞胎还没出生以前，神啊、对这个利百加说的啊，给了他的一个预言。那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以扫就是有毛的意思。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了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所以这是雅各的出生。雅各在一出生的时候很有特点，双胞胎啊，他就抓着哥哥的脚啊，哥哥一出去接着把他给拉出来啊，帮助一下。而且在他出生以前，神对雅各已经有了一个心意，他说什么呢？这族必强于那族，什么意思？一定有强有的弱的。先说了，那谁强谁弱呢？接着说了，大的要服侍小的，显然是小的强嘛，是吧？是小的强，这是神对雅各一开始就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心意和计划在里面。好，所以雅各呢，他本来不是长子，但是呢，长子的名分又特别的重要，长子是非常重要，特别非常非常重要啊，长子名分非常的重要。所以长子的重要性在于什么呢？长子重要性在于啊，他是他可以是整个这个家庭的一个宗族的一个祭司。什么意思呢？就是长子可以代表这个家庭，可以和神之间可以有一个关系啊。长子呢，他是他具备一种那种神和人的能力。同样的，长子呢，他可以这个列于整个全家庭的一个权贵的位置上啊。所以长子这个名分呢，他不在乎说他的钱是不是，他钱财是不是一定丰厚，一定比别人多，而在于他在整个的这个家族里面呢，在这个有这个属灵的啊非常尊贵的一个地位。对于这件事情呢，雅各。他非常明白，他非常在乎这件事情，但是这个以扫呢，就是不是那么在乎啊，他经常忽略这件事情。所以以扫平时的他，以扫的特点是什么呢？以扫的特点就是皮肤多毛啊，同时呢孔武有力啊，脾气又大，脾气比较暴躁，喜欢户外运动，喜欢打猎。那雅各的特点是皮肤滑润，又比较斯文，看上去比较弱，但是呢他却别有心计啊，这是他们两个特点。所以雅各的一直就盯着这个，他说：“哎，咱们俩都是双胞胎，那么你是哥哥，我是弟弟呢？那么所有的这个最尊贵的身份和这个福气，怎么是你？怎么是你的，不是我的呢？” 雅各一直盯着这件事情啊。但是于嫂没有，于嫂无所谓，他虽然他有这个身份，但是他却没有重视这个身份啊。所以这个我相信这个身份呢，这个关系到这个家族和神的关系。雅各在大概雅各好像是算按照年代算上，大概雅各出生十几岁以后，亚伯拉罕才过世。所以雅各他的成长过程里面，他一定听了很多关于神怎么带他们，这个带领他们这个家庭的故事。他们这个民族叫希伯来人。希伯来人的意思是什么？是大河那边的。那大河在哪儿呢？很远很远的地方。哎，他说我们是希伯来人，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呢？啊，那他的就像我们普通家庭一样，这个成传他的爷爷他的爸爸已经给他讲述当初如何从大河那边一步一步走到这边，已经给他讲述那个神曾经跟他爷爷有一个应许，啊，有一个约叫亚伯拉罕之约，也已经跟他讲述这个约不仅跟他爷爷讲了，还跟他爸爸又讲了，说你继续继承这个约。所以这所有这些的故事，我相信对于雅各来讲，他是熟悉的。其实以扫也熟悉啊，只是谁在乎不在乎这件事情。所以那个在这件事情上，他们知道说这个家族跟神之间有一个特殊的关系，有一个特殊的约。所以这个雅各呢，就非常在乎这个约啊，非常在乎这个神的关系，看重这个看重长子的名分。结果呢，这个在创世纪25:29开始说，有一天终于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时间点，雅各呢在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呢，以扫就叫以东，因为他是以东，就红的意思。雅各就说，你今日把长子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了，这长子的名分对我有什么益处呢？那雅各说，那好吧，那你就发誓。一早就发了誓，这时候长子名分就卖给了雅各。于是雅各呢，就把饼和红豆汤都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他吃完喝完了，他连想都没想，说哎呦，长子名分没了，起来就走了啊，就这么一位人呢。所以呢，在圣经里评价说这就是以扫轻看了长子的名分。他卖的时候，他觉得我要死了，吃饱了喝足了，他也不反悔，起来就走了，没了就没了啊，没了就没了啊。他的轻看长子的名分啊，所以呢，但是雅各呢，却通过这种方法，非常这个趁人之危的方法哈，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呢骗到手，而且还让这以扫起誓。所以在这个那个年代，起誓是很重要的。既然起了誓的话，这件事情就不能翻转了。所以这个，如果你想，如果要是以扫还有另外一个兄弟或一个朋友在他边上的时候，我在他边上，我一定会说：“哎，以扫，你慢点，你不要轻易喝这碗汤啊！你能不能忍一忍啊？能不能忍一忍啊？”完了以后呢，这个名分太重要了，不是一碗汤所能放过来的啊！但是呢。但是没有人这样提醒他，他自己也没有这个，完全没有这个意识，就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呢，就这样卖掉了。卖掉以后呢，很可惜的是什么呢？当以撒来祝福雅各的时候啊，以扫痛苦，他说什么呢？他说什么？说你把。他骗走了我长子的名分，就骗走了我的祝福。可惜的就是说，他哭得太晚了啊，已经哭得太晚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在很多的时候的话，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不能轻易的就放弃。我们能得到的话，那是我们的福气啊。所以这个有的时候。说的严重一点哈，就像我们读的新约里边说那拉萨路的财主的故事，你到了地下边了，说我想上来，你上不来了， 你说我上来了不要紧，我能不能告诉我们家人别的人说，让他们别按照我这个旧的方法做，还是赶快去认识。他说你上你也说不了，传达不了这个信息。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认识神，能够有机会把这个好的消息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是我们今天特有的一个恩典啊。所以要不要放弃，千万不能不要这个啊忽略这个恩典啊。完了紧紧地抓住神，依靠神，把福音传给我们周遭爱的人。所以这是长子的名分，就这样被雅各拿到了。好，下面是祝福之争。后来呢，这个事情还没完，又接着又有别的事情了啊。说以撒呢老了，以撒老了，非常老，他老眼昏花看不见了。他就想说，我已经这么老了，可能也活不长了。他就跟那个以嫂说，因为他是大儿子，说你呀、啊，拿着你的这个器具啊，枪啊，弓箭呢、啊，到外面去打一些野味来，完了做给我吃，完了以后呢，我给你祝福，给你长子的祝福啊，他这么讲啊。好，那个以嫂就说好好啊，他就出去打去了。但这件事情呢，被他们的妈妈利百加听到了，看到了。啊，他就马上把雅各叫来，雅各你过来，你听见了吗？说听见了。他说这样好不好？你呢，去拿个到我羊圈里拿一些小羔羊来，我把它做成好吃的送给你爸爸。这样的话，你爸爸就给你祝福了，不行了吗？雅各，这是雅各的天性。雅各第一个懦弱，第二个呢，就是说有心计啊。他说他害怕，他说不行啊，说我身上没有毛啊，我哥身上都是毛，那我妈一摸不就知道你不是。我说你别怕啊，你就去做。别的事情别的事情由我来准备。他妈妈很那个疼爱这个雅各啊，因为雅各从小乖巧，在家老在家里待着，长得又俊俏啊。这个而且这个以扫还做了一件不合父母神心意的事情，就是他娶了本地的女子为妻啊，这也是不合他父母心意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很看重的雅各说，你去把羊拿来吧。结果呢，他妈妈就帮他把这个以扫最好的最华贵的衣服给穿上以前呢，还弄些羊皮把他的手都包上，把脖子都包上啊，都是有毛了啊，再把尊贵的衣服套上，这是把做好的饭那个很好的那个饭那个美食呢，就送让雅各呢端给这个以撒去吃。以撒说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我已经打到猎物了，你可以给我祝福了吧。那以撒说：“哎，这声音是雅各的声音呢，你过来吧，你是谁呀、啊？”他说：“我是以扫。”说：“你是以扫吗？”说：“我是。”我来摸摸。一摸身上，哎，确实有毛啊！确实身上都是有毛。哎，你是以扫啊？所以他眼睛已经瞎，老眼昏花。说你身上呢是以扫的身上，声音就是雅各，到底怎么办呢？他也不问了，他就说：“那你怎么这么快就打到这个猎物了？”哦，这是雅各非常狡猾的地方。他说因为神看过我，所以我这么快就达到了。你看他多狡猾，而且他说这个假冒神的名啊，他说我就达到了猎物了。所以这时候雅各呢就说，那好吧，我给你祝福祷告啊。雅各就给他祝福祷告，刚祷告完了，刚祝福完了，这个以扫回来了。以扫回来以后呢，又拿了猎物，我说爸爸我回来了，拿到猎物给我祝福祷告吧。这个以撒一说，哎，我刚祷告过，你是谁呀、啊？说我是以扫。这时候他们知道受骗了，啊，就是这就是雅各骗取这个他的父亲给他的祝福的这个故事啊。这个祝福，你说这个祝福重要不重要吗？重要不重要吗？这个祝福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第一个祝福的内容重要，第二个祝福的人重要。这个祝福的内容是什么呢？他内容说啊，他说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也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凡祝福你的愿他蒙福。就这么定了，这个祝福就这么定了。第一个，你大，你的弟兄要跪拜你， 而且不能改，谁要说你坏话先咒诅你，他就被咒诅。只有同意你的啊，祝福你的，他才能服。所以这个没有悔改的余地，这是祝福的内容。第二个，祝福的人是谁？祝福的人是以撒。以撒是什么人呢？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不仅他亲自的领受过神给他的祝福，给他的应许，让他明白亚伯拉罕之约的意义。同时，以撒是曾经被亚伯拉罕摆在祭台上啊要献的那个以撒，他亲身经历过这位主宰王权的神的在他身上，在他们家里的作为。他知道神是何等的，是敬畏，是多么敬畏的神。他知道神是怎样供应的神，他知道神是多么伟大的神。所以今天他说的祝福是绝对是带着神赐予他的权柄，是吧？带着权柄。他曾经被你想想，他说这以撒，我相信啊，我们家里都是这样的。如果说一个小孩，哎呀，一个儿子，我家有儿子，这儿子说淘气啊，从小就会这个爬树掏鸟。这个故事的话，会被他爸爸讲一辈子。他曾经被掏鸟从树上掉下来，这个事情会被讲。同样，以撒曾经被摆在祭台上要烧要杀的时候，又从祭台上摘拿下来了，完了用那个羊去替。这个故事从头到尾要讲一生的这个故事。同样，以撒要把这故事讲给谁听？讲给雅各听，讲给以撒，这是正常的啊。这个家庭里面就是一直不能停止故事，而这个故事一直是神。跟神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今天就这个以撒，他说好了，我祝福你，我祝福这个雅各，啊，而且呢，把亚伯拉罕的那个福都赐给他，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祝福的祷告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以扫就痛苦，啊，而这个雅各呢，就确定得到了神他的父亲的祝福，实际上也是神给他的祝福。也是实际上也是神给他的祝福。其实这个祝福呢，听起来呢是一个偶然事件啊，听起来是一个偶然事件，说是因为这个谁呀，啊，这个以撒呢只是想吃点好吃的，临走以前啊，想吃点好吃的，说也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过世了，但实际上这里面呢，可以这么说。神对雅各的心意和计划，我们刚才看到经文了，是从他没出门以前就有的。但是雅各的诡诈欺骗对不对呢？显然是不对。这并不代表着神的计划不能实施。就像我们说主耶稣他一定会上十字架，一定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但是不代表犹大出卖主耶稣就是对的。犹大不出卖主耶稣一定要成就这个救恩啊。同样，雅各不使诡诈的方法，神给他对他的心意一定要成就。为什么神才他没出声就说了，这个大的不是小的啊？但是这个雅各的诡诈呢，是他的这个人生的这个他的生命的一个怎么讲，是个污点吧？啊，是要被神对付的。所以呢，你看。雅各即使如此，即使这么坏的一个人，当他被神使用的时候，他仍然可以被神使用。他这么坏的一个人，这么狡诈的人，神仍然把他从一个抓的人变成一个以色列，变成这个神国度的王。所以同样我们自己呢，在我们生命中，不管是对自己对周遭的人，我们都知道说我们在神里边暂时没有难成的事。我们生命的翻转和更新改变只要依靠神，我们就能得到这个尊贵的地位。所以有时候我跟以前的朋友们有时候聊天说说要不要信神，要不要信神，有人觉得自己没有信心，因为我是不是人呢，我不要信神，或者说我不是说就是我坏就是说我笨，就是说我什么都不行，反正总之就是各种就是非常的非常的那个没有信心。但是呢，其实呢，甚至啊，其实我俩老重复了一下，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尊贵的，在神的眼里都是尊贵的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什么， 都能够得救，都不沉沦。我们在每一个人的神眼里都是有个特殊的地位，所以那个只要我们依靠神，我们就能成为这个尊贵的子。好，这时候呢，这个欺骗了这个雅各，得到欺骗了这个以撒，得到祝福以后，这真是不得了，非常严重啊。这个以扫呢又怒火中烧啊，他就要追杀这个雅各。雅各一看呢，这是不好。利百加呢也觉得这欺骗小儿子可能要遭难了，就赶快说你呀跑吧，跑到哪去呢？就跑到我兄弟拉班那儿去，他那块可能吃不了你，说要到哈兰那边去。他们就决定了啊，要去逃跑，要就是把这个雅各让他让他跑到拉班那边去看。这时候他在这个走以前呢，很重要，以撒再一次为雅各祝福，说你走。所以他讲以撒说什么呢？以撒说，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哇，这个祝福就更明确了啊！他的明确不仅是说他大，他管着以扫，而是把整个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全都倾注在雅各身上了。这是谁说的？以撒说的。因为本来这块福呢是神给以撒的，是吧？这以撒呢又把它成全了，又给了雅各。所以这个祝福非常非常重要。这时候这个祝福过以后呢，雅各就跑了，快完了，还有5分钟，太慢了，再别讲故事了。雅各就跑了，赶紧快一点了啊！他跑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跑到一个地方，叫做鲁夫。他在那睡觉的时候呢，他拿了一个枕头枕着呢，半夜做了梦，看这个天梯，看见天使上来上下的走，上下走的时候呢，他就说：“哎呦，这是怎么回事？这真有神呐、啊！这怎么真有神呢、啊？”他就半夜起来就非常诧异，早晨起来他就把那自己枕的枕头啊把它立起来，做了一个石柱啊，说这是立的第一个柱，并且呢他就那个跟神呢就立了这个啊，第一次，这是他第一次认识神啊，第一次认识神，他就觉得对他一生来讲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啊，就像我们觉知一样，所以我们叫许愿之路，非常重要的时刻。神主动找他，在梦里边就告诉他说：“我是耶和华，是你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而且呢，他把所有这些应许都要给他。他醒了以后呢，他说：“这真有神呢、啊。”但是他这时候他怎么回应神呢？他跟神有一个回应，他说：“神若与我同在，保佑我，给我吃穿，又平安的话。”我立了十字，怎么凡你赐给我的，我就十分之一献给你。这个呢，我这个很多解经书啊，把这个这段呢，就说回应说雅各呢看到神以后呢，他真正的认识神以后呢，他就心甘情愿的奉献。那在我看来呢。雅各还是个生意人啊，神给他这么大的祝福，他说你给我的，我再给你十分之一就好了啊，他还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啊，他觉得是很好的地方。怎么样？你这么大的祝福，那行了，你只要让我不受伤害，让我平安的，那我就拿十分之一给你吧啊。他是那个他在这时候对神没有完全的认识，但是他开始知道神了，他本来只听说神，这是他亲自经历神。所以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尊贵的，他做了这样的节制，我们叫许愿之路。他就到了这个拉班家开始做工了。我们进入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呢很重要的，他这个寄居巴旦亚兰，人生无奈，他过了21年啊。后来他要逃离拉班的时候，他就立了第二个石柱了。他这个这11年的故事，我们就不讲了，因为21年的话，他这个很难讲，他跟拉班之间这个争斗啊，是谁输谁赢啊。 他这个拉班骗了他啊，把这利亚嫁给他，他又娶了两个孩子都娶到了，而且还把他财产又弄到他自己这儿来了啊，这是很难讲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在拉班在追他的时候，他跟拉班之间呢有一个协议啊，说二十年的工我做完了，从此我给你一刀两断啊，这他就立了这个叫做在米斯巴的地方呢立了一个石柱啊，立的石柱是跟他拉班跟拉班的划清的关系啊，这也是他从此啊在他人生呢又翻开了新的一个篇章啊。在这件事情上呢，也是不管拉班和他之间如何争斗，但是这个谁呢，这个雅各他是一直有神保护的啊，虽然他的心思还是那个时候的心思，但是不管怎么样，就像我讲，就像我们讲年轻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认识神，但是神实际上已经一直在一路的呵护我们啊。所以他逃离了以后呢，这是逃离的呼唤，他立了他。我们现在进到第三阶段里边，这个他走的时候走到一个地方啊，叫做离开拉班以后继续往南走，走到一个地方呢，叫做哈马念的地方呢，他就看到了很有趣的事情。他说看见了使者遇见他了，啊，说然后他自己说这是神的军兵，说这是神的军兵。他这个地方呢叫起名叫哈马念，说是第二军兵的意思。那可是就在当天下午的时候啊，那是清晨的，在下他就他的那个探子就他的人家回来说不得了，说呀那谁来了，以扫来了，带了400人，啊，来迎接。他心里非常的害怕，说怎么办啊？说他没有办法，他这可能就要被整个全族人都要被杀死了。他能想到的唯一是一个好久没做的是什么？在祷告，他就开始祷告。他祷告呢，他用了两个叫什么？叫你曾说，他说耶和华我祖耶和华的神呐、啊，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过回本族去，我要后代，这是你告诉我让我走的回去的，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呢？那后面又祷告说后面又祷告说你说过我必定后代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这眼看我马上就要灭绝了，他来杀我来了啊！你不是说让我能多得像沙一样吗？这你一早来了杀我来了，全家都要没了。他向神呼求，他说你告诉我的。抓住应许，说那个，你来看着办吧，啊，你来看着办吧。这个时候呢，他就想办法了，又有招了。他一想，怎么能安全呢？先要让以扫先消消火，他就让他的仆人呢弄了很多的骆驼、羊、牛，啊，一批一批的往前走，在最前面走。这样的，每遇到以扫的人就说啊，这是我你的仆人以雅各给你的礼物。接着第二位就是什么，让他的太太、孩子在后边跟着走啊。但是最后呢，走过去以后呢，他自己在最后一个。你说要是咱们做丈夫的啊，谁会这样做？都是自己先顶到前面去，说是有危险，我想他不是，他让牛羊、太太、孩子最后自己到最后一个。所以他到了那个晚上哈、啊，到了那个到了雅各渡口的时候呢，他把人都送往前走了，他自己还不走，还在那坑上待着。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过来跟他摔跤，他也不知道是谁，他就摔，整夜的摔呀、啊、摔呀、啊、摔，摔到最后谁也摔不过谁的时候呢，那个人就捏了一下他的大腿窝，他就瘸了，瘸了以后那个人说啊、哦，说你叫什么名字？说我叫雅各。说从此以后你不要再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你。与神与人交易都得了胜。这个时候他才知道说哦，原来自己是这么软弱，自己根本没本事，但是自己却以为自己有本事，总是用自己一些狡诈的方法、欺骗的方法啊，来保护自己，来获取利益。但事实上呢，他唯一能得到的帮助呢是那位大能者，是个神。当他把这个大腿窝摸到了以后呢，他马上就变成瘸了，他是瘸的人了。但是他这个时候，他虽然瘸了，他自己却知道说他已经不一样了。他说我呢面对面见到了神，这是他亲自的一个又是一个亲身的经历。 他面对面见到神，他从那个天梯遇见神到今天更改名字，他的生命也就是很大的变化。但是这代的变化就在他生命有这种变化的时候呢，我们以为他雅各已经是以色列了，他就真的是以色列了吗？其实还没有啊，还没有啊，从雅各到以色列不过一天就变成了。所以在他成为这个改名叫以色列以后呢，他还遇到了很多很多的麻烦，很多很多的困难啊，他仍然去继续去去我们的现在把他忽悠他的哥哥以扫啊，继续去做那些那个诡诈的事情啊。而且呢他遇到了后边又是他的孩子们又是出现了，又仇杀啊，去杀了事件的人，就整个他们那个一族人呢，可以说是七荤八素啊，很多很多的麻烦。这时候他都不能够明白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因为他整个生命呢还有雅各的老生命在他的家里边啊。这个时候啊，他就神又亲自介入，说你呢不要在这里边了，你有危险了，你快去伯特利，我去伯特利去吧。他们就全家都起来去伯特利啊。去伯特利以后呢，我用一分钟的时间把后面讲一下，完了我们再做一最后这个重要总结啊，再去一共或者耽误五分钟时间啊。他就回到伯特利以后呢，他就再一次神再次重申了他的给他的应许。所以他这个雅各呢，我们今天是我最没有找好的时间啊。雅各呢，他的人生呢，可以说是从抓到以色列的时间。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他到了埃及以后，到埃及以后呢，他这个对埃及长老是当时全世界最尊贵的君王，那他呢却给埃及长老呢祝福。那个时候，他不再是一个胆怯的、懦弱的、诡诈的、动心计的雅各，他是一个什么坦荡的、光明的、勇敢的沉稳的一个神的王子啊。所以他给这个埃及长老祝福的时候，埃及长老作为当时全世界最尊贵的君王，也是默默的、安静的来接受他的祝福啊。所以在属灵原则里边，永远是大的祝福小的。所以呢，从这里看到呢，以色列他的属灵上的这个尊贵远远胜于这个埃及法老在属世上的君王啊。在他以色列他在临到过世的时候，他跟这个向他的那个交代后事以后呢，他自己呢拄着杖又在床里来这个敬拜神，也看到他生命的更新和变化。最后他在所有的事情都交代过以后，把他的给他十二个儿子做了祝福，同时呢给特别讲到一个给他的犹大这个支派祝福的时候，他说龟必不离他的手，杖必在他的之间，说有个叫做细罗的将来一定要来是赐平安的啊。但他在他的祷告里预言了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啊，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所以从在整个这些里边，我们都看到以色列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雅各他的尊贵的君王，乃是因为他一生在神的恩典中呢一直在修理他，改变他，使他成为尊贵。所以我们今天可能还处在一个光景困难中、磨难中、沮丧中、软弱中，然而相信神一定会带领我们走出这个，帮助我们。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讲说，我们神相信是我是耶和华，我对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好叫你们什么幕后有指望。所以我们今天得到的指望，不是用肉眼看到的属实的，乃是在这个在幕后所看到的。所以希伯来书也说呢，这个雅各虽然他没有看到神所赐给他的那一片地，他没达到呢，但是呢他在远处就看到了，所以他就欢喜的来接受，这是他凭着信心，还是凭着信心接受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今天的课程呢，大概我们就讲到这里。有一个地方啊，我想请你们请各位读一下，就会看到我们做一个所谓的总结哈。这是我们做一个 做一个那个我们今天的结束语，我叫啊，在这个尼柝生啊弟兄啊写了一本书叫做《亚伯拉罕与他雅各的神》，在他这里边呢，他特别提到啊，提到这个解释了这个叫做基努以勒，就是摔跤的那个地方。这个摔跤地方，我呢认为它是在我们介绍雅各的这个人生的时候呢，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最重要一个标志。它标志着说我们生命的更新和改变啊，所以他说我们本来呢身上有一个顽强的特点，这个特点支配了你，这个特点呢成了你成事为人原则，你觉得它是天然的可以也寄托的地方，但是呢神不这么认为，你可能觉得可荣耀的、可佩服的、可夸口的，但是神不这么认为。所以呢他说呢，你在神面前有你天然的能力需要受对付，可是在你没看见光的时候呢，你把那个东西呢当作是可宝贵、可夸口，是好东西啊。所以呢他这个尼柝生弟兄告诫我们弟兄姐妹们说，我们总有一天要经过基努以勒，必须神摸了我们天然生命，我们才能在神手里做一个有用处的人。三月神怜悯我们，给我们光，叫我们因基努以勒神的面显出的光来照亮我们的缘故，使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得以成就。这就是我今天做的一个叫做一个结束语，就是说我们在学习雅各的过程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有自己的优势，有自己的强项，有自己觉得可以夸口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可能不管它叫诡诈，我们管它叫聪明，但是不管怎么样，神要改变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新的人。只有当神在这个地方工作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我们觉得不行了、软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对神的使命。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不好意思，时间也过久了，我们都做个祷告。天父上帝，谢谢神，让我们一起来学习雅各，让我们看到雅各的生命的翻转。主啊，求你光照亮我们，也看到我们生命在你的手中。求神在我们生命中工作，不仅在我们赐给我们永恒生命，也在我们每天的生命中成为我们的主。谢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谢
谢。
谢谢。
不好意思，时间掌握的不好，太多内容了。